上十字架，但那条路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而且这个时候主呼召他的门徒，你记得吗？这是呼召，这是十字架的呼召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好了，他们真的上耶路撒冷，最后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我们的主耶稣自己，其他都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要问主的话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那条路如果十字架道路一定要走的话，是怎么走的？只有主知道怎么走那条路。所以当我们主说要往十字架耶路撒冷去，大家都怕得不得了，明白？十字架道路是叫人害怕的，那是十字架的护照，没有错。但是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要往天下去，如果你要经历从上头来的能力，如果现在你真的靠主恩典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你是已经看见复活的主，你已经得着复活的能力，你可以就去了，好像就越过十字架，是不是的？主说你要等在耶路撒冷，然后还有上头来的能力，明白吗？那个上头来能力已经赐给我，但你怎么会得到呢？你还得要回到耶路撒冷。换一句话说，主似乎对他们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那个呼召是什么呼召？那个呼召是十字架的呼召，但那个十字架的呼召的次序是在复活以后，明白吗？你如果懂得这一点，你再来读这段圣经就没有难处了。否则的话，你还是搞不清楚，你会用那个词汇，比方说你如果真的读宾路易师母的话，宾路师母会告诉你说，十字架有两面，有死的一面，有复活的一面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圣经什么地方告诉你这样说的？所以有的东西是很吸引人，很好，但你一定要有根据才可以。但是宾路易师母不是没有根据，有根据的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那个效法他是原文是磨成他的死，所以这里是复活在先，死在后。所以这里的呼召，十字架的呼召，乃在复活以后。所以就根据这一节圣经，那么宾路易师母说，十字架有两面，有死的一面，也有复活的一面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有些属灵的书能给我们帮助，你拿去讲，但是你要问说，主的话，圣经的根据在什么地方？但是我想最清楚的，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刚才我所说的那一段，就是最后四十天，实在说来，主给门徒一个护照，那个护照是什么？那个护照是十字架的护照，是回到耶路撒冷的护照。那么这是复活之后十字架的护照。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去读这个宾路易师母写的《众隐藏者》，或者读尼弟兄的《各种之歌》，你看他这一分段里面就是复活后的十字架的护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普通人都糊里糊涂的，反正就是十字架护照，以为都差不多，其实不是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明白吗？是要去，是要在田间把爱情献给他，那是第四座花园，对不对？但在这个以前，你怎么得着能力？在这个以前，你需要经过一个护照，那个护照是十字架的护照。那这回十字架的护照是为着丰收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120个门徒真的回到耶路撒冷，守在那里，然后圣灵降下，就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，教会基督身体就诞生了。不要忘记，这是最早最早的丰收。所以十字架乃是达到丰收的途径。如我们觉得只要有能力就好了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那个能力，复活的能力是复活，但是不要忘记死 死而复活。所以今天如果死跟复活是双胞胎的话，你说我只要复活我不要死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明白吗？就是因为今天主给我们宴席，然后我们才有力量背起他的十字架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如果就着我们自己来说，十字架是背不动的。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叫做罗德福弟兄，他说得很好，他十字架的两个臂啊，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，什么时候你背负他，他就背负你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很矫情的说法？是不是很奇妙很诗意的说法？不是的，很清楚的。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今天就是因为主复活了，所以主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，我的额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把十字架变成重担，原因就是因为你以为十字架的护照是在复活以前，在复活以前我们都办不到，就是因为在主复活以后，所以现在是复活的能力在我们上发动。所谓复活的能力是几座，这是个简称，是个简单的说法，是死而复活的能力。你要复活的能力而不要死的能力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人怕代价，许多人说我不回去耶路撒冷，我不回去了，我要的是主的复活，我要的是主荣耀的主，但是十字架我是不回去的。所以就120个傻瓜回去，回去了以后进城国做一个身体，然后福音就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就传到地区。这是主的次序，明白吗？感谢主。第四座园子不光是果园，而第四座园子的田间到处都是村庄。然后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献给你，弟兄姊妹。大概这就是摩里逊弟兄在澳门所说的话。他的家是在英国，当他漂流为了福音到了这个荒岛上的时候，有一个安慰是什么？主啊，在这里我能将我的爱情。但是为什么有第四座火焰？为什么你们可以去往天下去？不要忘记，是要去，能力从哪来？主明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，但能力是你顺服主的旨意。你已经经历了复活的能力，但是不要忘记是死而复活的能力，所以现在经得起考验，你可以回耶路撒冷，你甚至可以做寻道者，你愿意不愿意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们真的像以斯帖说，我若死就死了吧，你真的这样愿意回到耶路撒冷，结果弟兄姊妹，上头的能力就倾倒在他们中间，最后你看见神就打发他们去，所以才有第三座花园，第四座花园。所以第四座花园为什么讲到田间，为什么讲到丰收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他们接受了呼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要去，要往普天下去，他们事实上那个恩召的指望在哪里？他们所得着的呼召乃是主复活以后十字架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我们等在耶路撒冷。因为怎么，这句话就是那个呼召。果然我们知道说圣灵就降下，所以我想听什么，我们要学习会读圣经。我再说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啊，我们会读经之路了，我们会知道怎样读圣经，我们就可以读圣经，我们就可以读原文了，我们就可以这样，就可以那样。不是，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当然要读原文，你当然最好能够有三法书，但是现在光是中文的这个和合本身已经80%是准确的，你能把80%的话把它听清已经够好了。你读了多少遍？你真的把主的话弄清楚吗？刚才我讲的都在圣经里面，刚才我讲的不需要原文呢、啊、你原文知道多少 更可以啊。那么有的地方什么，那么好了，那么我现在需要读希腊文，那我需要一些参考书，就很不幸的最好的参考书都是英文的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，我说能不能，如果就真的给你一个伟大的托付，可以的，否则的话你能不能干脆读英文学习啊，最简单的英文呢，因为最好的参考书都是英文嘛，你起码翻字典可以看那些最好的参考书，你已经很多身体的丰富，那为什么要好高骛远呢？明白吗？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不爱主就算，我们爱主一定要为主做大事，感谢主，那个心是对的，我们要往远方去是对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看知道说主向他们显现有500人，结果只剩120个人等在耶路撒冷，为什么？其他人都害怕十字架。你讲复活的道我欢迎，你讲圣灵道我也欢迎，这就是今天你看见吗，很多地方人多得不得了，因为他们讲繁荣福音嘛。什么叫繁荣福音呢？繁荣福音就是说把十字架把它取消，然后只讲复活跟升天，那不很好吗？那误会了，复活升天，复活的能力指的死而复活的能力，这是简称而已，明白吗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如果有人希望能够有复活的经历而希望没有死的经历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大家应该明白，我把这一段话讲过了以后，那么大家就知道说，等到我们再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到底他讲什么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的把里面一些话把它弄清楚。第三节，我回答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？那么然后再加上前面我刚才说过的，就是科西玛尼园的经历，现在我们的主有一个呼召，叫我们不只和他同去，叫我们不只和他一同站在属天的高地，不只和他一同站在黑门山往下观看，现在我们主叫我们有份于他的经历。他怎样的头满了露水，他的头发被夜露滴湿，现在我们的主呼叫我们一同上耶路撒冷去，明白吗？要让我们进去同样的有十字架的经历。圣经里面讲的十字架，一面讲的十字架的救赎，所以这是 一大部分的圣经讲的十字架的救赎。那还有一部分呢，根据十字架的救赎有十字架的交通，我们的主是把他十字架交通给我们，所以两部分的事，主怎样在十字架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定十字架，怎样等等流血，那么这是十字架的救赎。而且不要忘记，十字架的救赎只有主一个人做的，没有第二个人做的。所以当主定十字架6个钟头挂在天地之间，不要忘记啊，主说的许多的话我们都没有份的。我们如果与主同定十字架，不要忘记是什么时候与主同定十字架，是主断气的那一刹那，主完成了他的救恩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只有我们的主他自己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，我们一点份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与主同定是断气，意思是我们和主一同断气，但是并没有和我们的主一同经过6个钟头的经历，没有，因为那个只有主自己在那里做的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。所以就着十字架的救赎来讲，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这是一面的圣经，你去读圣经好了。那么还有一大部分的圣经是讲到什么？讲到十字架的交通。什么叫十字架的交通呢？很简单，因着十字架的爱你受感动了，你就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这就是十字架的交通。一个人愿意奉献给主，弟兄姊妹，就像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因为主在十字架上，当他做赎罪祭以前，他先为我们做了燔祭，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，他告诉神说，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，这是十字架的第一个意义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把十字架的救赎把它交通在我们身上，那弟兄姊妹，不是说我们也去钉十字架也做，不是，那是主做的。但有一件事，十字架意义里面第一个意义 十字架里面当然包括赎罪祭了，尤其最后他怎样为我们完成救赎，但他做赎罪祭以前他是先为我们做了燔祭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把自己献上。所以请记得，燔祭是整个的献上的，那么这个是指着我们的奉献来说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应当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那么这是一面，这个是指着这是指着十字架其中一面来说的，但是不止如此。